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欢迎您。各位看，我今天有没有很时髦？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今天我们都戴上了帽子哈。其实帽子呢，在宗教礼仪还有身份地位上，它都有一定的一个象征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访问的嘉宾呢，是台湾的原住民族。当然，原住民族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帽子，但是我没有这个帽子，所以我今天就拿了这顶帽子来主持节目啊。我们讲到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各有丰富多元、各自独特的文化和历史。今天的嘉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是怎么样有机会接触福音的呢？那么怎么样又乐意的参加了很多的服事，并且在其中经历神丰盛的恩典？他的侍奉看在我的眼里是不亦乐乎。那么透过他的侍奉，他的生命又是如何的改变，如何的亲近神，如何的有着神生命的光彩呢？侍奉神到底有什么丰盛的恩典？我们要听今天的嘉宾听听他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台湾宇宙光总干事李栋梁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赞美和感谢主，因为你在160年前，你差派的宣教士从遥远的西方搭船，献上自己的生命，他们来到台湾这块宝地，他们在这里开垦，他们在这里传扬福音。主，我感谢你，坐在这块宝岛上面，让这里的原住民他们人生第一次听闻了福音。我们看见这福音不只传扬在平地，也传扬在山间，让许多这一些人曾经被人看来是会杀人的，主啊，是落后于文明的，主啊，但是我感谢你，主啊，因着福音介入，主啊，因着福音的传播，让我们的原住民的同胞们，他们听见福音，而且生命带来改变。主啊，我听见也看见，主啊，这个福音传遍在这山中，主啊，也一代一代的相传，直到如今。主，我感谢你，让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聆听8万长老的见证，见证一个世代怎么因着这些宣教士走进了他们的生命的当中，走进了族群的当中，让这一群的人的生命都一个一个，他们经历了上帝福音的大能，改变了这个族群，主要也改变了他们一代又一代。主要我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也听到8万长老的见证，不单是福音进入他们的家庭，我也看到你有特别的拣选，让他在宇宙光的侍奉，在他的婚姻家庭，也在他的儿女上面，主，我们看见那福音的大能又如何透过他们的生命见证，也传扬在台湾各地，也传扬到世界各个地方。主，我感谢你，主啊，你赐给他异象，让他在宇宙光这多年的服事的当中，他领受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也经历了凡我所行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的使命。主啊，我看见他在各个地方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主，你也使他经历了许多的风浪，在这几年前他经历了生命的生死的危难，主啊，但是你从大浪当中你把他拯救回来。 主要不单让他在宇宙网友侍奉，也让他在教会当中成为众人的榜样，成为服侍人的长老。主要我感谢你，因着信，他再一次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做出了献上自己的成为活祭的见证。主要我也看见他因着信，在这许多的地方，主要他经历你奇妙又奇妙的故事。主要我们愿今天早上他的生命的见证，他们家人的见证，他们族群的见证，他的侍奉所留下的美好的一切的足迹，都要让我们许多人在今天早上，我们都得着鼓励，因为那侍奉你的，在你的里面什么好处都不缺，是吧？谢谢你把你完全的丰盛，不单使他经历到，也要使我们今天在场聆听的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你的丰富。谢谢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又荣耀的名，阿门。
们，谢谢栋梁牧师。好，那么在邀请八万长老做他的故事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八万长老。八万长老全名是八万戈巴兹，他是台湾泰雅族的原住民。年幼的时候呢，外国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了部落。每个星期天，他的妈妈带着八万去教会。17岁那年，他听了一次布道会，就决志信主了。大学2年级的时候，他加入了台湾基督教宇宙光杂志社服侍。目前呢，他是一人之家的顾问长老，也是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的副总干事。2023年，长老有3次生了大病，医院有2次发了病危通知。但是很奇妙的，他今天坐在我们的当中。长老的爱人是陈爱美牧师，爱美牧师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歌星，目前他是一位宣教的牧师，到世界各地都去传福音，去做见证。长老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跟儿子都非常的优秀，女儿取得了美国大学的音乐工程的博士学位，那么儿子呢是金曲奖最年轻的单曲制作人。好，我们来欢迎八万长老，长老你好。
好，
哎，八万长老，我第一次
是，
听到你的名字，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我不晓得，
我想到麻将，
哎呦，我这名字，我的名字是我们原住民的声音，直接翻成汉文，因为我们原住民没有文字，
那个声音怎么念呢？
就是八万，八万全名是八万勾八字。狗巴兹是我妈妈的名字。我们原住民就是，如果八万一个部落有好几个八万，他是谁的八万，就要把后面的妈妈或者爸爸，因为我小时候是妈妈照顾的，所以我都是用妈妈的名字，八万狗巴兹。
那这个名字在泰雅族很普遍吗？
哎，八万是很普遍，有1万，有好的有巴士啊、打棍啊，很多不同。八万是蛮普遍的。
那您上学还用这个名字吗？
没有，上
那
学
您
的话就是用政府给我们的名字，就是汉名嘛，黄荣勇。
是政府给的，
对
不是爸
对，
爸妈妈取的。
我们的姓哦，但是现在可以回来改那个原来原住民的名字，很多人改了，但是要改的话很麻烦，那这个土地啦、身份啦、毕业证书都要改，所以我没有改，但是我自己在名片上八万认识的人都叫。八万长老或者是八万弟兄，但是在整个政界里面还是用汉文的，黄荣勇，对。
大家都记得了啊，黄荣勇，荣耀的荣，勇敢的
荣耀
勇，对吧？
的对勇敢的勇。
好，那么我们谈一下啊，因为您是原住民，所以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原住民他们的吃啊、住啊、行啊，他们的生活。
当然，现在已经是接受了文明，都跟汉人都完全没有什么不同。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很单纯、很好客、群聚，到了晚上就是喜欢喝酒，因为我们在种植的 山上都有很多的旱地，还有小米，常常弄那个糯米酒，然后晚上就是所有一些的老人就在那边群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喝酒完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因为酒哈，就是会醉了，有时候可能会打架，所以在小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他们年长的。一喝了酒打架以后就哇，这个头破血流啊，有时候倒在地上啊，就是这样。但是后来因为宣教士来到我们部落当中，把福音传给我们，而且我看到我妈妈的生命的改变，我觉得哎，我说奇怪，我说这个以前喝酒的，现在也是穿干净一点的衣服，礼拜天也到教会了，我说是什么力量？因为我原来我妈妈是抽一个大烟斗的，那是竹子做的，是雕刻的非常精致，那是我爸爸给她做的。然后烟叶是自己种，然后抽起来还要啵啵啵，还有声音。但是后来我离开了部落，回到都市住在学校。然后我回家的时候，一看到我妈妈那个烟袋不见，她的烟袋是兽皮做的，那个烟斗也不见，然后我妈妈就说：“哎，要到教会去了。”哎，我说奇怪，妈妈你不抽烟？哦，宣教师说抽烟对身体不好，所以他说他戒烟了，把烟斗、烟袋全部都丢掉了。
哇，妈妈有这么样的一个改变
对。
哈，我们想跟你学一句这个你们泰雅族的语言好吗？您
好
告
啊，
诉
可
我
以啊。
教我们一下，您好怎么说
Vlaksu。
？Lasu，
Velaxu，
Wanaxu，
不是 Velaxu，
哦，Benasu，哎，我的语言真不
那
打
他
听。
的音调是有点飘上去的。
好，谢谢，大家都记得了哈。以后跟鲍万长老打招呼的时候，您就用这样的语言跟他说话。好，那个刚刚谈到就是说，妈妈带您去教会，
对。
那您在妈妈带您去教会，您对当初对教会的印象是怎么样？那你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主呢？
哦，我开始到教会的话，我就觉得，哎，这个教会是非常的棒。我觉得我妈妈生命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他们信的应该是很特别的，应该是又真的。后来我从小就也是很乖，我就也是到教会，到了外面学校也参加不同的一个教会。那我受浸是在国中二年级，那时候叫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受浸。那时候我也是固定参加聚会呀，然后至于我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是在高中的时候。其实过程非常，因为家里贫穷，然后我读高中的时候，没有钱，我觉得没有钱怎么生活啊？我也不喜欢这个家里有这样一个负担，所以我就伪造文书。就休学了一年，被我这个二姐骂，怎么休学呢？我说我要去赚钱，然后就这样离开。就在那一年，我的生命非常堕落的时候，也好多不好的习惯我都吃，比如说抽烟，还有那个吃槟榔啊等等啊，偷东西我都会。但是就在布道会时，我骑脚踏车经过台中市，我还记得台中市的一个路上，布道会。那我从小就到教会，我知道我是教会的人都很好，所以我就把脚踏车放着，我就被他们拉到，我就坐在最后一排，我说我随时都可以走。哪知道那个布道会一直讲一直讲，讲了30分钟，我的眼泪一直流。我觉得在那个布道会里面，那个讲员所讲的，好像都讲到我的心里面。我说我自己怎么把生命搞成这个样子？我妈妈生命的改变，我们部落很多人都已经不喝酒了，我为什么生命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那边最后呼召决志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冲到前面，我说我一生要侍奉主。就这样一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认真面对我的信仰。
谈到这个第一次参加这个布道会哈，这个布道
是，
会也是宣教士到你们的族群里面
那是
去弄的
宣教士是先到部落，先部落生命的改变。我是在台中，台中是一个大的教会，他们办布道会。那时候我休学一年，我就晃啊晃啊，那时候就被拉进去听布道会。这那个时候就被拉进去，神就圣灵就在那边动工。
感谢主。我们刚刚有一个那个照片啊，是有看到就是泰雅族在台湾的一个分布的一个
对。
地区哈。我看到了那个族群那个地方挺大的，在蛮大，
泰
台
雅
湾
族
也蛮
分
大。
布是最广的，现在是在台湾里面，就是分布是从台中以北整个高山的地方都是泰雅族的分布地点，人数是居第二了。那这右边这个传统的服饰是我们标准的泰雅族的服饰，我妈妈还会织这个布，完全是用麻布做的。
那在这么大一块地方，有多少基督徒呢？你们有统计过吗？
没有统计过，但是现在在泰雅族的部落里面，大概有几个宗派，天主教、长老会，还有少数的安息日会和真耶稣教会，但是最多的就是长老会，就是当时看哪一个宣教士最早先到的地方就站的地方就建立的教会，最多还是这个基督教长老会最多。后来他们有说，20世纪这个奇迹就是原住民信主的比例最高，因为一个酋长一个部落一信主，全家就整个部落都信主，因为分散各地都有部落，部落头目一信主，大家就跟着这些，变成教，当时的教会就变成一个行政。的中心啊，管理的中心，大家都听那个，还有很多人那个时候也就接受了神学教育。
我知道，就是说，当宣教士到这样的一个部落族群以后呢，就刚刚您提到你的妈妈啊，本来是
对。
抽烟的，然后就突然改变了。我相信也有很多很多的改变。那么
对。
您，我不知道那时候您多大啊？您能感受到那个部落的因为宗教信仰有多少的改变？您能感受得到吗？
哦，那很多。原来我常常看一些小的时候看到那些比较年长的，哇，他们有时候会就打起架来，一喝酒就打架啊，然后他太太也来劝架等等。但是因为信主以后，开始成立了教会以后，这些人酒就慢慢就戒掉，而且到礼拜天他们都到教会去，那个部落再看不到，有一些倒在地上。都是头破血流啊，打架，有时候喝酒跌倒了，醉倒了。但是因为教会的成立，这些人就生命改变，他们觉得到教会来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不容易，我觉得生命的改变，我觉得是真的。所以我就是从小我就觉得说，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感谢主。我知道泰雅尔族的社是这个社会
是。
当中都是纹面
我
哈。刚刚
们泰
讨
雅
论
族是到7、8岁的时候都要刺青，女的刺的就像我妈妈那照片刺的，就那个男生是那个额头这边，还有这边，
好，我也知道说哈，这个纹
嗯，
面嘛是挑选对象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哈。如果男生没有纹面，或者是女生没有纹面的话，可能你们就会对这个挑选对象就会有一些顾虑。那在您跟我爱美牧师不是这个泰雅
不
族的，
是，
是他是阿美
他是
族
阿
的。
美族的。
对，那在您认识这个美丽的爱美牧师的时候，您
嗯，
纹面吗？他有要求你这样吗？那您
哦，
怎
没
么
有，
布置的？
因为纹面是我们原始的都是纹面的。纹面那个刺绣，我问过我妈妈，我说你几岁？她说7岁的时候，所有的都要刺青。 就是要刺激我。我说会不会痛？他说当然会痛啊。他说痛的话，整个脸都肿起来。我说为什么要痛？他说这是传统啊，都要刺，因为我们泰雅族刺这个的话，因为在山上，如果看到没有刺的，就要把那个人的人头杀掉，就是你不是我们这一族的。所以为什么以前人家原住民说出草？出草就是说，一看到山上，一山上就是守擂嘛，一守擂，然后一看到脸上没有刺青，哦，这个是异类，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族的，就要把它杀掉。以前就是这样一个风俗。
哇，那我就想聊一聊，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聊一下，就是说您跟艾美牧师怎么认识的？那神在你们的婚姻上有什么样的祝福？
我认识艾美牧师是已经是读到大学了。我大学是读夜间部，是师范大学，他是日间部，所以我们碰不了。所以我每天晚上我就到学校上课，10点下课。那是艾美牧师，那是他参加中式的六等奖歌唱比赛，拿了总冠军。后来在有一场的音乐会里面。主办单位，因为我会拉剧情，所以主办单位说今天的主持人非常棒哦，是你们学校。我说我们学校，我说哪一个？他陈爱美。我说我不认识啊。他说他刚刚拿中式六等奖。我说我晚上都没有看节目啊。后来那一天他主持节目，我说哇，这个原住民阿美族的，我说他主持的好棒，口才流利。然后最后他自己用吉他唱了一首拉丁歌曲，我被他的歌所吸引，然后就开始就认识他，跟大家索取这个录音带啊等等，就这样开始认识的。
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困难吗？
刚
或者
认
是说，
识，
可能有怎么样的在你们这件事上祝福你们？
我觉得不容易，因为他是他们家我岳父母是把他栽培，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书又念得很好，他就被保送到师范大学的英文系，所以他的条件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做父母的都希望将来认识的对象应该是条件好。那时候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交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还是高学历，也在大学当老师。但我那时候还是读夜间部，所以他爸爸我们刚认识，他爸爸就觉得说，哎，怎么又认识这个八万呢？这个他不是说看不起我，他说你那个原来的那个朋友已经是非常好了，怎么又是认识这个？那时候原来我想那时候就是交朋友，我觉得他很优秀嘛。所以我也是跟他交朋友，就这样。但是我每一次，那时候我就在已经在宇宙光上班。我上班的时候，每次代祷事项说，为我感情婚姻来祷告。记得有一次，就是艾美这个牧师，我太太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借了一部车子到车站接我的岳父母，3天陪他们逛，参加毕业典礼，然后逛街，3天我岳父母都不跟我讲话，就对我印象不好，觉得说不喜欢我这个人。然后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我能服务，我能开车接待你们是一个好。但是在后来慢慢慢慢就有改变了。
是什么让他们改变呢？
那因为我在宇宙光，我就把宇宙光杂志寄给我岳父。那时候我也突然也很大的胆子，我竟然也自己写了，我说基督徒的婚姻观。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反对他那个原他，因为他先交了一个男朋友，条件也不错。我说如果那个人成为基督徒，他们在教会结婚，我说我一定会到教会去。一定为他们来祝福祷告，我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是在交往，好几次三个人碰在一起，就是这样。 后来就有一次，她要礼拜天去做礼拜的时候，她男朋友说要去郊游，要去郊游。结果后来他们就开始有一些的争执，然后有一些吵架。后来她回家的时候，她爸爸很关心，他说：“怎么样啊？你那个交的朋友怎么样？”他说：“哎，最近跟他吵架，因为我事前我寄了《宇宙光》杂志，又跟他谈的时候。”他爸爸只说了一句，他说：“哎，这个八万，这个原住民跟人家不一样哦，他这个很有价值观哦，他有寄了一座光杂志啊，他就是这样的印象，对我的印象有一些的改变了，就这样，就慢慢接受我。”
所以信神的人啊，真的是有神作为您的依靠。我也相信宇宙光当时的很多的同工也为了您，为您的婚事在祷告。然后再
对，
加上就是艾美牧师认识的不是同样信仰的人，所以呢，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福气赐给了您。这真的是印证了，就是说，就是爱神的人，神就更爱他。好，
感
那我
谢
们
主了。我觉得对，都是神在安排了。我觉得这个。我常常把我的婚姻感情交在神的手中，我就神来决定，神怎么安排我就接受。但是他爸爸对我的印象稍微转变的时候，当时在有一年我就有机会，我就邀请他爸爸妈妈到我家去。我说快要过年，我说我就租了一部车子，不是，我就订了一部车子，然后我们就到合欢山去玩。刚好在那个晚上在聊天的时候。我一个姐夫，他是牧师的，然后看到我岳父也来，他们会精通日本话，他们一直谈，然后就谈到说，哎，这个八万和这个 Amy，我太太的名字叫 Amy，那他们两个不错了，要不要什么时候订这个就把订婚呢，还是结婚的时间定下来？好，我跟艾美牧师在外面散步就被叫回来。到他们的中间，那时候我看到我岳母眼泪掉下来，就觉得说：“哎呦，来不是来晚吗？怎么来？我那个姐夫就很快的就说进入到这个要进一步这个那个订婚结婚的日期。说
就
后
直
来
接切
我
入主题了，
对，
就是想把你们撮合在一起，所以
对。”
他就说，对这个，你知道这个有很
对，
多
到这个
弟兄姐妹的婚事
时
都
间
是要
点
靠，
非常好。
对，要靠其他的弟兄姐妹来
对，
那个力量啊，要从其他的弟兄姐妹出来的话，所有的事
从
情都。
原来最反对，后来就对我印象好了以后，我是刚好借这个机会，我大姐夫就谈我们的婚事，就这样。
所以就定
因为
了。
他终是六等奖，追求他的人很多，而且他又高学历啊，歌又唱这么好，我这个夜间部将来出来怎么样还不晓得。当然，父母亲都是希望把女儿嫁给是最优秀的，他们觉得最优秀的。
我想，如果我今天问艾美牧师，他一定会觉得说，他也很有福气，嫁给您。
这是神的恩典了，啊，
感谢
谢
主。
谢。
那个，我想问一下八万长老啊，就是您大二的时候就
是，
加入了宇宙光的服
对，
饰，那在宇宙光的服饰当中，您一定也经历到很多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啊。那我
对，
想跟您聊一下，您在这个服饰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神的恩典？
我觉得神带领我到宇宙光，真的是神的带领。那时候我在大学是参加团契，我们团契。租了一个房子，我们固定在那边聚会。后来有一位姊妹说：“这个宇宙光需要增一个人。”她说：“我的条件最适合，自备机车，基督徒，年轻力壮，刻苦耐劳，有信心。”她说：“你最适合。”其实我在布道会决志的时候，我一生要说奉献给神嘛。那时候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就是一生来侍奉。那时候我因为我晚上是上课， 我白天一定要工作，要赚钱。那时候我在旅行社还自助餐打工，然后我就说去应征。那时候宇宙光在大安区的一个森林，大安森林公园一个小木屋，那是日本式非常破旧、很古老的一个房子。我一进去的话，那时候位置很小，只有一个客厅这么大，然后有几个人在那边，也没有冷气，那地板都是木板的，然后破烂不堪。然后我一进去就被圣灵感动，我说这个就是我要来侍奉的。我骑个摩托车，后来当时的业务经理任伯伯他已经被主接走了，我说我一看我说我要来，然后他说你还要跟里面那个人讲，里面的就是林哥林志平，然后我跟林哥讲说我礼拜好像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去的，我说我礼拜一就来上班，那当时他们就是最需要有自备机车，那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宇宙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有时候去业务探访就要骑机车，然后到中南部要骑机车。他们说我就去应征，他们就觉得我的条件刚好，所以我觉得我到宇宙光是神带领。到了宇宙光到现在，我就从来没有动过。虽然中间有很多的同学，因为我其实也可以回去当老师啊，其实当老师都很好。但是神给我的一个使命就是在宇宙光，然后。经过这个林哥他这么有信心的人，我常常被在他分享当中，我受了神的这个影响，然后被了林哥的感动。林哥是用信心，我们在宇宙光并不一定每一个月都会固定发薪水，有时候没有薪水，那你是不是有信心？他说，下个月有没有薪水不晓得，但是我们的老板是上帝，我也不晓得，我们就算凭信心就去宇宙光到现在。这照片是1982年，我们有2年送炭到台北去。那时候孙叔叔刚刚信主，因为他刚信主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送炭的活动，这个他一个烂朋友就是陶大伟邀请他来在演唱会中来表演。表演完了之后，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根本没有什么车马费啊等等的。然后他就在后面一直等啊，怎么他们演艺人员表演的话都在那酬劳嘛。后来林哥就拿一本《探索者的脚踪》就交给了孙，孙说：“哎呀，文人真是厉害，他们把钱藏在书里面。”他回去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把那个书一直闪闪闪，哎，钱没有掉出来。他说：“奇怪了，他不给钱给这个什么烂书？”他回到家，这是什么书啊？所以他那一整夜。他就把书一看完，隔天他就来说，他到宇宙观办公室，他说他要相信耶稣了，这很奇妙的。这是我们到送炭到台北去的，那时候那一团有医疗护士，白天是医疗，那晚上就是布道会。那时候我太太也去了，晚上布道会就是我太太还有一个潘丽丽，他们就这边演唱，还有做见证，这是。后来在那边出生了一个婴儿，我们叫的，就是他的名字刻在那个木板上面。
好，大家可能有的人对孙越叔叔很熟悉，但可能有的人还不太认识孙越叔叔哈。孙越叔叔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啊，从
他还
前
得过金马奖。
是他没有信主之前呢，他就是追求着名和利哈，但是后来有机会。接受了福音做，接受了神做他个人救主以后，他的一生就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完
他
全改变。
对台湾整个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影响非常的大。他所追求的就是一个永生的生命。好，那我知道您去了台北，那除了孙越叔
对。
叔这个对您的影响之外，您在台北又经历了些什么吗？
哦，在台北，我们白天是做医疗嘛，就是拔牙等等。那晚上就是孙越做见证，我太太就唱歌，然后我们这边接生小孩子，但是在那边他们看到我们这行为，那些台北人很多都是难民村嘛，然后他们环境也不好，我们教他们怎么洗澡，是带了一些这个牙刷、牙膏啊， 怎么给小孩子洗澡，我们完全是这个义务。那些去的人都是自己自掏腰包，然后自己全程就是去那边去。但是在去台北的时候呢，孙叔叔是他刚信主，我们每天早上都是基督徒，早上都要晨更。我就跟那孙叔叔还是抽烟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早上哦都要晨更，要敬拜哈。我说可以不可以？这一段时间不要抽烟。好好好，我不抽烟。后来整整一个多月没有抽烟，但是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哈，因为环境比较落后，也比较不是这么干净，很多人就轮流生病。哎，唯有孙叔他没有病。很奇妙的，结果就是这样。他从台北完了之后，他一到台湾，刚好又公布金马奖，他得了最这个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我觉得神给他很大的恩典，他也经历了这个神的同在。他那边完全没有生病，而且身体非常健康。
这又印证了
我，
圣经的这句
对。
话，叫"爱神的人得益
得益
处"。
处
对，好，那个巴万长老，我知道
是
呢，您这个曾经在一年当中，您生过3次的病，而且还有
哦，
2次啊，医院都给你
病
发了
危病危
病
通
危
知，
通知。那
对，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然后您在
哦，
这件事情上是怎么度过的？那神
哦，
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让你有什么样的功课的学习？
OK，谢谢，每一年的清明节要扫墓的时候，我都是第一个先回家去扫墓。当时我们现在当然有宁古塔啦，有我们在山上的时候还没有，所以我妈妈的墓就是墓在森林里面，而且是在悬崖的边边。每一年我去的时候，我姐姐那时候年轻还可以爬得上去，这一次她就爬不上去，我就一个人。带个刀子啊、水啊、鲜花，我就很早我就一个人就爬上去。快要爬到我妈妈那边的时候，我突然一失手，然后整个从大概高度8公尺摔下去。一摔的时候，我这个第一个我一起来一直滚，滚了8公尺以后，我右手完全不能动，我腰直不起来，我说惨了。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慢慢爬到我妈妈的墓园那边，然后我还很生气，我还说妈妈，我用原住民的话讲，我说妈妈，我说我来扫墓，你怎么没有保护我？后来我就觉得圣灵感动我，就说不对不对，要更多的感恩。我就在那边感恩祷告说，神啊，谢谢你保守我。那个刀子如果砍到我的脸，流血了都没有人，谁来救我？我就这么感恩，然后就。慢慢爬到车子上，勉强开到一个小学同学那边。我说你来救我。然后那一天我还从台中那个我的墓是在台中嘛，我那时候人住在台北，要开3个多小时。其实我开了6个多小时，我中间休息了2次。后来第二天我不敢跟艾美牧师讲。后来艾美牧师知道了，他知道他一定会骂我。后来我儿子陪我到那个医院去检查，一检查这个右手骨断掉了，然后那个医生还问我说：“你怎么摔的？”我就把刚才那个过程摔到8公尺摔下来，我说：“哦，这个要动手术，要把那个锁骨接回来，用钛合金接回来。”我在那边第一次是这样。后来这个右手骨好了之后，没有多久，因为我是。早上很早起来，第二次是很早起来，我就起来灵修，吃一点早餐，然后再去运动。我的生活习惯是这样。那天一起来的时候，我呼吸困难，我一直忍着忍着，我说怎么回事？从来没有这样过的经验了。我从4点半一直撑到6点，我说不行了，我没办法呼吸了。我就叫我太太说。叫救护车！我说我不行了，我人整个垮下去，我就休克了。我醒来的时候是11点多，11点多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全身都是管子，是在加护病房，整个都是。后来是心肌梗塞， 三个动脉，两个完全堵住了，完全堵住。后来从那个护膝这边装了支架上去，支架端从加护病房医院出来之后，这一次就是他说再晚几分钟就挂了。这就他们送我到医院的时候，医院就整个我报告领出来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就发病危通知。好。我到家里，后来这个康复以后，在家里，我太太例行的到国外去宣教，那时候寄到马来西亚去宣教，她每五月的时候固定到马来西亚有安排。后来在家里请了一个看护，照顾我，因为有时候起来还是会晕晕的，还是不稳，但是好像过了几天，我一醒过来，又在医院的急诊室，我儿子就陪我。我问儿子说："怎么又把我带来这急诊室？"说我在家昏倒，昏倒怎么叫都叫不醒，那个我完全不晓得。后来做了电脑断层，还这个核磁共振，一看是脑溢血。但是那个医院那个，因为原来装支架那个医生他出差，又没有病房，又转到了一家医院去，淡水马街分院。然后也同样做核磁共振，就在那一家医院，然后吃药治疗，然后恢复健康，然后就两次，那一次也是发了病危通知。然后我儿子还叫妈妈说："哎呦，爸爸又出事情了。"那我太太就跟牧师讲说，后面还有几场布道会，那就说他没有办法，他要回去赶回去看，要看我，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三次啊，我觉得我这边真是领受到很多同工宇宙光为我祷告了，还有我们教会也为我祷告了。但是我在那边真是感觉神救我，我觉得这是神的大能。我觉得神救我，我就让我知道我要更珍惜我的生命。我每次现在早上每次一醒过来，我就说感谢赞美主，我还活着，活着就是来。荣耀主，活着就是来见证主，活着就是要得着更多人的生命。
哇，我听您在讲这一段啊，这个您看您摔倒，然后这个肩胛骨断裂，您竟
对，
然
右
可以
锁骨，
开
右锁骨，
右手骨，您竟然还可
对，
以开6个小时的车。
对，我开了6个小时。本来我那个同学就说不要开车了，他说我请人开车送你去啊。然后我说不要，我说我自己开车。我还开了，我忍着开了。现在车子是电动的嘛，电动还有方向盘，只有踩离合器，我还是开了。结果他不放我走，我那个小学同学是牧师退休，他不放我走，但是我还是坚持回来。一回来我还偷偷的进到我家，把一些衣服弄。后来当然一定要跟我太太报备啊，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早上我就。到医院就去看挂号，那个医生还讲说你怎么摔的啊？他说："哎呦，你这个年纪还能摔啊？一般人可能就挂了。"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神把我生命救回来。
神特别特别的爱您啊，您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因为经历了这些，你特别想要多一点的时间来服侍神。
对。
我不知道您在这个未来的岁月当中，你自己人生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还是就？
我觉得没有什么计划，我就是每一步走一步。现在在宇宙光，我就好好配搭，好好在这边侍奉，跟教会有一些联系。但是，当然，我也跟我太太有时候会常常会到国外去，去侍奉啊。然后，有时候教会也会邀请我。然后有的时候是陪太太，我觉得我现在活着，我的生命是等于是神在给我在增加的。我觉得每一天都是神给我的生命，所以我每一天我就觉得就是来为主而活。我说能够侍奉是神的恩典，能够现在在宇宙光也是神特别的恩典。我觉得我现在活的就是珍惜自己生命，是神把我救回来的。
是我们的生命都是，
神所给的，我的
对，
生命的掌权都在神的手中。
是，有的人长，有的人短，但是
对
呢，
呀，
就珍
不
惜
在
今天，
乎长短，而在乎那一段你活的时候是怎么活出来，是不是有荣耀的生命见证，而且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是我们是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大使命。我觉得这个就是宇宙光现在也做的就是这样。我们宇宙光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为了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阿门。我觉
我
得
在宇
讲，
宙光已经49年了，都没有
哇，
变过。
半个世纪了哈。
感谢主了，
知道
而且这
刚
是
刚
神的
长
恩
老的
典。
那，刚刚长老的那一番话哈，这是您
嗯，
对您自己人生的一个感悟。
对。
我也晓得你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一双儿女哈，
对，老大女儿，
嗯，
小的儿子。
是大女儿。还是这个音乐工程的博士，那
在
么
美国大学教书。
对，在儿子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词曲，
对，
金
我
曲
觉
奖。
得这一对儿女是儿子，也是神特别给我的。我生了老大之后，医生还问我说：“你们还想再生一个孩子吗？”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你的太太不可能再生了，她要长期吃药，出生的几率可能就是不到10%。万一真的有生的话，可能要做检查，看那个胎儿是不是正常。我说我们基督徒，上帝给我们一个也很好。没想到隔了9年，生了老大，老大是女儿嘛。隔了9年之后，我太太说：“哎，身体不舒服。”一去检查说怀孕了。我说：“糟糕，她一直长期要吃药嘛，因为她子宫内膜异位，就是要长期吃药，而且吃这个药就是不容易怀孕。”但是隔了9年以后，她说她怀孕了，我们就遵照医生的决定嘛。她说满4个月去做羊膜穿刺，然后等报告我们。4个月，然后就给医生看，做羊膜穿刺，报告结果一看，他说：“哎，恭喜你们哦！”他说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男孩。我说：“哎呀，我说感谢主。”所以，我给他取名叫宣传的宣，黄轩。我的孩子都是单名，宣传的宣就是宣扬主圣名，宣告主得胜。我觉得在他的生命中，这是上帝特别给的，所以我就给他叫黄轩。
嗯，
当然，在小时候都是受妈妈的影响哈，这个他们在音乐上哈，就我女儿木琴演奏，她在2009年世界这个木琴大赛在意大利比赛拿到了世界第二。那我儿子在2019年这个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
哇，这么优秀的一双儿女，我记得艾米牧师曾经说过，他说。在教养儿女的角色上呢，他是扮演着精神导师，那您呢是担任
我
着
是陪伴，我觉得
属
两
灵
个
领
孩子，
袖。
因为他白天在教书嘛，可能回家了还改作业啊等等，所以两个小孩子说从小就是陪伴他们。小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我就带他们去。我儿子那时候就很皮，然后他常常去打棒球啦，或者是打乒乓球啦，或者跳绳啊，我都陪他去。我觉得就小孩子就是要陪伴。然后我在宇宙光。然后有参与布道团，那时候我接了布道团的团长，我们到各国中各学校去表演的时候，我就把那小孩子，我就把我儿子带去。那学校教官在整队的时候，然后我儿子会从后台出来，耶！我说你进去了，他就是很爱表演。然后我看到，我觉得从小陪伴孩子，让孩子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时候我们是布道嘛。我们到学校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有据了，最后的短讲才把一点福音的信，因为学校不能公开传教的，所以但是我们是用正面的，比如说网咖啦，还是等等，最后就是用短讲，然后就结束我们的生活，更要有意义的。我记得我儿子在那个国中的时候，也是出了一点事情。然后他妈妈说：“哎，你来管管孩子啊。”我说：“你在学校方面，他们同一个学校的。我太太是教英文的。”然后我说：“他说他不方便管。 后来我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到我儿子的班上那边去的时候，他跟我挥挥手。一下课，我知道他出了事情，是翻墙去打网咖。那时候快要高中联考了，然后到了导师室，然后我跟他讲：“你怎么可以？”我说：“快要机测了，然后快考试，你还去打网咖。”然后他的态度上有一点傲慢，所以我就打了两个巴掌。然后他的导师一来，他说：“这黄先生，你先回去，这个我来。”其实当时我打孩子的时候，我到车上我就自己掉眼泪。我说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但是那天晚上我儿子回到家，他说他从今天开始又真的要认真读书，要好好读书了，不打网咖了。结果那一年的这个高中联考，他是假榜首，因为我们原住民那个时候有加一点分数，他的分数应该是。排第三个学校，他一加分变成榜首，榜首也是他们班上那个。我觉得神非常恩待，从那一次开始，他就知道爸爸是爱他，就是这样。那时候其实他在国中的时候也是对音乐有兴趣，他的小提琴参加在台湾的音乐比赛，他们是三重奏拿了全台湾的冠军。
所以孩子的成就就是因为有好的父母亲教导。刚刚八万长老说到陪伴啊，还
对，
有适当的给予孩子一些教导啊。那我想问一下，他们都结婚了吗？有男女朋友吗？
我女儿两个都结婚了，儿子是去年已经结了，跟他的经纪人。那女儿呢，现在有两个外孙，老大8岁，小的4岁。
下次我们希望有他们的照片来放上
哦，
来
好。
哈。好的，谢谢八万长老。真的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家庭啊。我们听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给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也是以你们为榜样，我们学
没有，
习要
就
比
是
较
父母
正
先要做一
常。
个榜样，一个见证了，才能带领孩子。
对，除了生活上的教导之外，灵
对，
性上的教导啊，多为他们
对，
祷告是非常非常重
对，
要的。谢谢。那八万长老，我
是。
们谈到这里，我不知道您能够给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勉励的话。
勉励不敢，我想着我们一起来共勉。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这个《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命就是理所侍奉，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希伯来说，因为我在宇宙光经历到信心的功课，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里面寻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会经历到神的恩典。这个照片是我们一人之家，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安利了，我们是长老智慧红杉群郭成威，还有我们被安利长老在牧养这个教会，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70岁，所以成为顾问长老，有新的长老来带领。感谢主了，我觉得这一生就是来侍奉主。
感谢主，可以看得出来，长老是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快乐的人就能够创造出一个快乐的家庭，一个快乐的家庭就能创造出快乐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有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就是喜乐、平安都会充满着我们。好，也
感谢
从长
主。
老的故事当中，真的是看到您这么样的服侍神，然后神又给你这么多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为你们的家庭，为你的服侍感到高兴。好，那么我们下面要请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谢谢八万长老
哎。
啊，我多年前您来到湾区啊，跟林志平林哥一起啊讲马丁路德那个。500年的时候，
对。
我们见过啊，的确是 看见神的恩手一步一步的引领你引领你的全家你们就很单纯的在侍奉一个机构宇宙光做了很多一个福音的预工跟带领许多的人信主的步道我非常受感动也许是在这些年来这个你们所经历的这侍奉叫做恩典的侍奉是再合适不过。恩典就是神的礼物神的祝福神恩上加恩的在你们的身上要让你的女儿黄杰跟儿子王轩都是非常非常的杰出。您的妻子全家都荣耀神侍奉神。就像是你的这样的一个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所说，献上当作活祭，我就想到在你一生中间是非常坚持来付出愿意当作活祭献在坛上，就正如你们到台北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的是有。自掏腰包然后来服侍当地的人，这就是宣教的精神从这样的一个改变中愿神继续不断的使用您祝福您，也让您成为赐福的器皿，使许多人蒙祝福。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感谢你在你自己的忠心的仆人八万长老的一家中你得着了荣耀并且你让他们的信心主啊，不但是影响了许多的人并且得到主你自己的喜悦，因为他们的侍奉是在一个美好的见证下，价值观改变，世界观改变他们的儿女看见父母对主你自己的爱，他们也愿意成为荣耀的见证人。主啊，你大大的祝福他们，让他们日后所做的许多的见证跟祝福，影响到全球许多的华人，无论他们在宣教在他们在。的家中或在教会里在他们宣教的工厂里我们都可以看见主你继续不断的将主你自己的恩典传递出来。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那么，先让我来预告一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下一期，美西时间9月8号晚上7点钟，北京、台北时间9月9号上午10点钟，我们邀请吴奇导演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吴奇导演曾任台湾天韵影社室的总监，佳音电台广播节目的主持人。他的著作有《爸爸来我们家玩》和《楼上三老》等书。他现任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事工的顾问。那么，什么人改变了他的生涯规划呢？欢迎您来听他的故事和《楼上三老》的故事。另外，我要预告一下，我们每个月的第二周。这一次呢是美西时间的9月9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北京、台北时间是9月10号星期三早上10点钟，我们的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的这个栏目，我们这一次请到了曾任嘉义基督教医院院长姚维仁医师来跟我们聊聊，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医学诊断。姚维仁医师呢，曾经做客《小人物大故事》，他是正子造影、核子医学影像、超音波学，还有放射线学、核子医疗治疗、放射免疫分析的一个医师。我们一定一起来听他的这个健康讲座，大家一起来维护健康。如果有 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微信的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您可以加入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我们都在 YouTube 油管上，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您可以观赏得到。请您记得看完以后点赞，也请您订阅。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让大家欣赏到。各位可以书打网页，或者是先拍下来网址。当然，如果您想加入群，您就很直接的会在我们群里看到小人物大故事、过往嘉宾的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